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每位听众朋友，祝你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第7届空中夫妻影特辑。今天呢，进入第4天，那非常感谢神的是，让很多的弟兄姊妹呢，借助这样的一个营会的特辑的内容，能够再次的检讨夫妻之间的一些问题。我之前呢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过，过去几届的夫妻营，在4天的营会当中，我们人真的是没有办法改变另外一半，但是呢却看到圣灵的工作。我还记得有一对夫妻呢，在营会里面，他说，我以前呢常常看到丈夫整天忙，非常的生气真的是有的时候呢就像把他的就是工作吧，就是拦阻他去上班或者怎么样。但是营会完了之后呢，他写给我们的回应就是这样，他说，以前看丈夫忙，常常半夜3更的睡觉，一大早就出门，根本没有时间来陪我，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更不关心这个家，所以呢，我是非常非常的生气，恨不得把他干活的这个上机吧，把他摔了。但是我参加这次的营会之后，我开始理解心疼我的丈夫，心疼他为了这个家，我的弟兄的确是不容易，所以我不再埋怨他。晚上呢，我会温柔的对他说，你早点休息。而早上呢，我又会很早的起床，帮助我的丈夫做早饭。家里的家务呢，我以前是常常让他做，但是现在呢，我能做的我就尽量的分担，不让我的弟兄这么辛苦。我开始学会了体谅他。弟兄姊妹，真的是，我刚才也说了，我们人是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人的，但是我们深深的相信，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当我们愿意回归于圣经，降服在主的面前的时候，圣灵就会做一些奇妙的工作。所以我素琴盼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也让我们存一个祷告的心来听今天的节目，让圣灵也在我们的夫妻关系里面做一些奇妙的工作。
我愿意为你，
我们爱因深深爱，
让我们心中有爱，相互相知，完全依
你是我的主。
空中夫妻营，爱我愿意，
爱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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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愿意。
你是我的主。
好，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这个课呢，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金苹果跟银网子。在夫妻关系里面呢，做了这么长的婚姻辅导，我发现呢，结了婚以后最大的问题就是沟通上面出现了问题。那我常常说，如果夫妻之间没有一个好的沟通的时候呢，关系会面临危机的，关系会面临危机。我们说今天婚姻最脆弱的地方就是有第三者的加入，对不对？
所以有一些听众朋友他打电话告诉我说他的丈夫有第三者的时候，我就会问他，我说你见过第三者吗？他说他有发现也看过，但是他非常的生气，他就说为什么各方面我都比第三者好，但是为什么我的丈夫却跟对方在一起，就不明白。那我就问他，我说你跟丈夫之间的沟通是否出现了问题？人和人之间在一起呢，不是外貌的吸引，对不对？长久过日子不是外貌的吸引，而是内心的磨合。如果今天你跟丈夫没有一个好的沟通，而你的丈夫在外面找到一个人能够聆听又能够跟你讲心里话的人，你也能够很放心的把你的心里话跟对方讲的时候，这个婚外情就非常的危险。但是如果你的丈夫在外面有第三者，是因着一时的糊涂，一时的好奇，没有任何的吸引力，只是一时因为他的外貌的缘故而做错事情的话，补救的机会是特别特别的大。所以沟通对夫妻来讲是多么的重要。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平时我们夫妻结了婚以后呢，都会争吵，我们也听到很多夫妻讲到这个沟通的模式啊，或者是在夫妻关系上面的一些争吵。那我们看看圣经里面怎么样教导我们有一个健康的沟通的模式。在讲健康的沟通模式之前呢，我们先看看我们平时容易犯的一些错误。我们这一堂课的目标呢，就是避免不健康的冲突反应的模式，然后呢去学习处理夫妻的冲突，清除两个人之间积压在心里面的一些负面的情绪，这个东西很重要。冲突有一些特质，为什么会冲突呢？因为你跟我不一样嘛，对不对？你不可能你的另外一半跟你完全一样，冲突是很自然的，不可能避免的，明白吗？所以不要说我们有冲突就不开心，这是一定会有的，因为想法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当两个人的价值观跟需要不一致的时候，就会有冲突。比如说我想让孩子这样这样做事情，丈夫呢他不想，他想用另外一个方法，这个时候两个人就会有冲突了。如果你们两个人的想法都一致的话，不可能冲突，对吧？我们说冲突呢，通常只是以表面的现象出现，好像是两个人有了问题，没有真正的去面对里面的东西。大部分的人冲突以后呢，不会呀，不懂啊，所以呢，没有真正的去处理冲突。从人际关系上面来看的话，冲突是一个让我们彼此成长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对不对？你不跟他有过沟通冲突，你怎么认识这个人的需要，他的想法？所以也不能说是冲突是完全的不好。好，如果你的冲突没有学会解决的话，就会拦阻你们的成长，也没有办法满足彼此。这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要上这个课，这是冲突的特质。好，那下面我们再来看冲突的时候我们会讲一些什么话，会讲一些谢谢你，你真的太棒了，会不会讲这些话？不会讲这些话。我们冲突的时候都会讲什么？最伤害对方的话都讲，会就讲出来，对不对？哪一句话会伤害他，我就选那句话讲，对不对？就是彼此伤害。伤害了对方之后呢，心里面会怎么样？很不舒服，就有很多的垃圾在我们的心中了，对不对？有很多的不满。刚才我跟我的丈夫吵架，他讲的那些话，我对他很不满，很不开心的感觉，对吧？而且有负面的记忆。 不要说是跟夫妻啊，你在工作单位上，你跟同事之间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你也会不满的，他怎么刚才是这样对待我呢？而且那个感受好不好？很不好。在沉淀一下的时候，那个负面的东西就会出来，这些负面的东西，苦毒啊，仇恨啊，这些东西都是垃圾啊，对不对？都是垃圾来的，是好东西吗？你们告诉我是好东西吗？不是，对不对？这些东西就是垃圾，我们看得见的垃圾，在我们的眼前，我们每一天都要把它丢掉清扫，但是在我们心中的垃圾我们看不见，积压在里面，一点一滴的苦毒就会出现。这个东西在心里面久了会怎么样？对呀，有垃圾的地方就会有什么东西出来？
苍蝇、
虫子、
细菌，
还有呢？
细菌、
病毒、蟑螂，有蟑螂出来，对不对？哇，好可怕！一看到蟑螂，好可怕。还有呢？老鼠，对不对？有老鼠会出来，有老鼠会出来，所以我们要清理啊。我问问大家，你们家是多久打扫一次？你的家每一天都打扫一次？我不说别的了吧，就说你家的厨房有垃圾桶，对不对？那个垃圾桶是多久丢一次啊？天天要倒吧，不倒的话怎么样？不但是臭，有老鼠，有蟑螂，苍蝇都跑出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了让厨房干净的话，每一天要把这个垃圾都丢掉。那我们呢？我们心里面如果堆满了这些东西的话呢，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愿不愿意要把它丢掉呢？要丢掉，对不对？我们今天就要学这个功课，不然就会发臭，臭了以后呢，就会让你整个人就很不舒服。好，那下面呢，我们就讲，通常呢，有没有人教你在学校念书的时候，老师教你说，吵架的艺术应该怎么吵？有没有教你们？
没有。
我们是怎么学来的？
看到别人实战经验。
啊！
看到别人吵，
看到别人怎么吵架，我也怎么吵。最直接影响我们的是谁？父母，对不对？父母怎么吵架，我也怎么吵架，对不对？原生家庭，不良的解决沟通的问题的反应模式，我们看看有哪一些。实战大家都知道，哇！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没完没了了，热战是什么意思啊？啊？热战，热战。啊？打架，打架。热战应该是打了，应该是打起来，升级了，不单单是动口。我们说君子，但是呢，热战应该是。动口再加上，对，为什么会摔东西啊？吵架的时候会摔东西，会打人呢？这是从哪来的？都是学回来的，对不对？都是学回来的。看到爸爸妈妈这样做，看到别人这么做，所以你自己也自然的就会出来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不良的沟通的模式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说了，妻子很会讲，噼啦啪啦噼啦啪啦一直讲，但是丈夫呢不吱声。丈夫以为不吱声就可以平息，请妻子们告诉我，丈夫不吱声，最生气的时候丈夫不吱声，你会平息吗？啊？会升级。但是他不吭声怎么办？你升级了，他还是不吭声，有什么办法？啊！
讲的更难听，还更气，让他
讲得更难听，再升级，他怎么升级？他不讲话了，跑了，跑出去了。我见到有一对夫妻啊，有一次也是我们教会这个营会分享，那个姐妹她说夫妻发生了一件很不开心的事情，那姐妹呢就很生气，就是要讲，做丈夫的呢讲不过，丈夫永远讲不过妻子，我告诉你们知道吗？永远讲不过，所以呢丈夫就干脆不吭声，就装听不见，然后呢到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就她在那里一直吵，丈夫就装睡觉，装睡觉的时候呢她的妻子呢就把他推起来，不让他睡。你怎么还不能回应我？我讲了这么久，你还睡觉？起来，起来，起来！他那次很坦白的分享，所以这就是一个很不健康的这个沟通的模式，就是逃避，不去面对。还有一个不健康的就是冷战，对不对？你不搭理我，哼。你以为了不起了，我更不搭理你，你不搭理我一个礼拜，我看看我不搭理你两个礼拜，就想赢嘛，对不对？其实吵架赢的人是不是真的赢啊？不是的，夫妻里面没有赢输啊。冷战也是不健康的。这几个不健康的沟通的模式呢，其实都会造成很大很大的伤害，所以我们以后要避免这些不健康的沟通模式。其实我们每一对夫妻都要不断地去学习的，那这个是我们要互相的提醒，这个是不健康的沟通的模式。如果我跟郑广亮牧师曾经逃避政策的话，我们就要学下一次不要用这个方法，应该用什么方法呢？我们下面还会讲。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处理愤怒不健康的方法。故意的忽视你自己的情绪的反应，有的人会的，明明自己很生气，但是却告诉说没事没事，我一点没问题的，忽视自己的情绪，这是不健康。也有的人把不开心的情绪放在哪里？
心，
压抑在心中，对不对？忍，一直忍，一直忍。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有的人是很直爽的，就是说今天我一定要把事情解开，我才能够睡得着。有的人不是的，有的人就是把东西一直放在心里面，压抑在里面。如果你是属于那种不肯讲，把事情压抑在心里的这样的人的话，我要提醒你要学会每一天去处理你内心的情绪，因为这个是不健康的。我看到有这样的人，表面上呢为了面子好像自己一点事儿都没有，一直压抑，但是呢总有一件事情让他没有办法，因为一直积压积压，突然有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就会爆发，对不对？那个爆发的时候严不严重啊？
严重，
非常的严重。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含怒不可含到日落，一定要好好的去处理自己的情绪，一再否认自己在生气，把注意力呢全部放在自我辩护。还有的人就是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中，然后会想将来我怎么样去报复你，会把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好，今天你这样对我，有些人就是小心个人嘛，对不对？我们说就是心胸狭窄，就是不会那么敞开，把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放在心里面，然后积压，甚至有的时候就在想，你上一次这样对我，我这次也要这样对你，其实这是不应该的。还有就是把错都归在对方的身上，吵架有没有对错？有没有对错？大家告诉我，其实没有的，没有的，也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吵架没有。 更不愿意从自己的情绪的反应上面来学一些功课，就是不受教吧，觉得自己没问题，问题都是出在你的身上。
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
爱是人和人之间的联系，然而在最亲密的婚姻家庭关系之中，却往往爱恨纠缠，充满矛盾，甚至伤痕累累。
耶稣的爱，
空中辅导关心听众的婚姻家庭也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开放的时段是星期三早上9:30至12:00，星期二和星期四晚上7:00至8:00，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鼓励你在其他时间透过短讯、电邮和留言板和我们保持互动。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处理不健康情绪的方法，那下面呢我们就要讲的是处理愤怒的健康的方法是哪一些呢？我们要留意自己的情绪，一定要留意，因为你最认识你自己啊，对不对？你最脆弱的地方在哪里，你自己比对方更清楚。所以对方无意地讲到一句你最脆弱的地方的时候，你自己要留意自己的情绪，不要因为他的这句话而我上当，而我爆发。留意一下你自己的情绪，也就是认识一下你自己。不要怕承认自己在生气，要坦诚地告诉对方，我现在是很不开心。对方你不讲的话，他知不知道？他不知道的。我们夫妻吵架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常常觉得，就是觉得你应该知道啊，对不对？
对呀、
啊，你应该知道啊，你是我的丈夫啊，你是我的妻子，你应该知道啊。但是我跟你说，他不是你肚子里面的虫子啊，对不对？他不应该知道的。不要以为他知道，你永远要告诉他，我现在呢很不高兴，你刚才讲那句话呢我很不高兴。你要告诉他，哦，他一听你这么说，他就知道，哦，原来我讲这句话是他不开心的。那你也让自己稍微平静一下，就是说大家要时时的在不开心的时候要表达你自己的感受，也要分析一下为什么他讲这句话我会不开心呢？可能那一句话就是你最脆弱的地方，对不对？最伤害你的地方。所以你也要分析，我们这一个人的成长是认识自己开始，对吧？你能够认识自己，你也能够认识对方。你了解你自己的时候，你就可以帮助自己慢慢的去成长。分析一下刚才吵架他就讲了那句话，可能你的丈夫会觉得，我没有做错事情啊，我只是顺口讲了一句话，为什么你的反应这么大呢？对不对？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那你自己也分析，哇，原来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对最脆弱的。所以你明白你认识了之后，你就可以告诉你的丈夫或者告诉你的妻子，当你每一次讲到我的妈妈或者是我的爸爸的时候，我就受不住了。当他就认识，哦，原来我是没有有意的讲你的爸爸妈妈，但是对你来说是最脆弱的时候，我就了解。要分析一下，跟你的配偶坦诚地分享你的感受，然后决定怎么样处理你的怒气。你能够告诉我 当你生气的时候，你是怎么处理你的怒气吗？打枕头。有的人是很生气打枕头，也有的人出去溜达了，还有的人呢，听课。哇，发怒的时候，很生气的时候会听课。
运动，
你是运动吗？哦，王弟兄，运动，好，还有呢？
祷告，
也有人说祷告。再有的人呢？发牢骚，一直在家里面一直不断的在那里讲。啊，有的人是哭。一直哭，大哭，发泄一下，对不对？哦，你是做工作啊？难道你赚那么多钱？赚很多钱，就是努力的干活，对不对？把那个注意力转移到工作上面。很好。我自己发泄我的怒气的一个其中的方法，我学的，这也是我慢慢摸索、慢慢学的，我是去运动的。我大概现在看一看，大概20多年前吧，不到30年前，那个是不是跟周牧师吵架，是在工作上面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发生，也没有人疏导，也没有空中辅导，也没有人能够辅导我，我就很开心，怎么办，就开着车去一个运动的地方。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学会打那个壁球啊，大家知道打壁球吗？有打网球，有打壁球，对不对？壁球是小的，就是往床上打。有多少人打过？打壁球没打过？你打过？啊，莫弟兄打过。打壁球是要用力的，对吧？莫弟兄是要很用力的。那个时候呢，我就把那个球呢当成那个人。然后呢，用力的往墙上面打，真的是哇！一身汗出完之后呢，就好舒服，就很爽，真的很爽。打壁球真的是我觉得很健康，用力的，就是把那个球当成那个人，气死我了！我要用力的打死你，一直打，打打打，就那样开始练习打壁球，就很开心，所以。运动是一个很健康的方法，因为运动之后呢，可以让你的脑子的脑清素增加。那增加的时候，那个你就会情绪就很开心，就不一样。所以你要找一个让你能够真正发泄不开心的情绪的一个方法。
慈爱环绕，每次我为你付出。
大丈夫爱妻宣言，我在神和人面前宣告，对我的爱妻，我要竭尽所能的爱你，每一天都说我爱你，呵护你，当你累的时候给你按摩，关心你，每一天都问你今天心情好吗，理解你，当我做错的时候我会对你说我错了，如同雅歌当中的良人爱佳偶，如同新约里面基督爱教会一样，遵守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面前立下的盟约，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主耶人与空中辅导夫妻爱我愿意，
娇妻爱夫宣言，我在神和人面前宣告，对我的丈夫，我要竭尽所能的敬重他，为他守望祷告，顺服你，如同顺服主。在同走天路的路程中，我们一起彼此的勉励扶持，存盼望的心一起走，等候主的再来。阿们。主约人与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我们的爱情比酒更美，
我们的经历比蜜甘甜，
让我们一同述说
爱我愿意的故事。
是安徽，我们结婚也有六年了，期间也有很多的这些摩擦，就让桃子妹先说一下，然后我再做一个补充一下。
就在上一周，是他的生日，我想了半天不知道给他买了什么礼物， 然后我就给他买了一个头盔，我说你是头，我说这个头盔也代表说我要保护这个头，给他买个头盔。但是呢他一点都不喜欢。然后我想半天，我说我孩子3岁，我给我的女儿还不会画画，我就想了上面写空心的爸爸我爱你，我让这孩子自己用彩色笔把它涂起来，爸爸我爱你就说代表这个孩子亲手所写的，我给他打在那 A4 纸上，就是他跟孩子的照片，然后还有一个生日蛋糕点的蜡烛，就是我送给他的这个生日的礼物，但是他一点也不喜欢，还放在那里。然后晚上然后还请了朋友吃饭，然后也给他庆祝一下，然后我就回来，我跟他说，然后他又惹我生气了，我说你看有意思吗，我说生日幸福就是平平淡淡的过日子，不在乎这一天。其实很多争吵都是很小的事情，躺在床上我说其实啊，我说我爱几乎真的走到尽头了，我说我爱你，我只是出于上帝对我的这个命令。回想我跟他一路走过来，就是我从小我爸爸妈妈就挺爱我的，我读大学的时候我爸爸经常就会打在银行卡里面，我就只需要去取钱了，就是好像我爸爸挺爸妈挺疼我的。我是湖北人，他是安徽人，然后我又嫁到那安徽，夫妻吵架我想回去找不到人啊，半夜的时候吵架了，哇我的哭声啊我隔壁都听到了，第二天还说啊你昨天怎么欺负我老乡了等等的，我也流过很多的泪水。大学之后一年实习，我做平面设计动画设计，实习一年我体会到服侍主是我一生存在的意义，所以我跟我的辅导老师，我其实是团长，我跟我的辅导老师说我要服侍主，我要去上神学，然后这个老师非常支持我。然后就在我提出之前啊，我跟另外一个老师说他已经离开了我们这个团契了，我说我想去上神学，他说你有钱吗，我说我没有，我也不知道说了什么，然后他说好我支持你，然后我3年神学都是他给我付的费，所以我上了三年神学，然后我到一个教会实习，然后我在教会里他就经了一个姊妹介绍然后追求我，那个时候就我的先生对我特别好，给我买礼物各种的惊喜，真的是我要去哪里服侍了他都会坐很2-3个小时的公交车要到那个车站要去送我一下，就为了看我10分钟。就那个时候啊我就好像就是这种被骗的感觉，也不是被骗，我相信每一段婚姻都是上帝所预备的，所以我就感觉到哇真的很爱我，所以我就被感动了。其中有一次我说我要找传道人的，我这一生我要奔着师母去的，所以我的目标就是找个传道人啊，结果就是我还分手了，我说我不行就是这样，然后给他打击很大，他都晚上都睡不着觉，还在他的空间那里留言一首歌词，我今天为你祝福，他自己的分享说我都流泪了，然后就是给他很大打击，然后3个月之后啊，我又被感动了，他都不放弃的，然后就被感动了，然后一年之后然后我们就结婚了，然后在神学院那个老师还给我们做婚姻辅导，就是一切都顺利吧。但是我因为上神学，我看到他不追求，我就要他每天早上电话里面灵修一起祷告，还一起看视频，就关于婚姻的合神心意的婚姻，看完了要彼此分享的，所以那时候我感觉我很追求吧，然后也带着他一起，然后在婚姻当中结果发现真的很多的摩擦，我越去追求在正道上追求啊，我上了圣经学院之后，我自己的华夏那个圣经神学院之后，我也要上晋升的，良友晋升学院，我还继续去进修，因为我知道不学习那么什么时候停止学习就是什么时候停止服侍嘛，所以我要不断的去追求，我越追求他就躺在床上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就是好像没有意向，我就觉得我越追求好像两个人啊就是两个脚呀、绑起来一边走，我越往前走越痛，所以啊我就觉得很痛苦，就是很多的摩擦，还有我原生家庭，我说我爸妈我需要钱，我都感觉不怕没有钱的日子，结果我的丈夫 原生家庭很穷的，很节约哦，所以我导致原生家庭的原因管不了钱，我要钱，我很大方的，我出去什么的我都给人家出钱的，离不了财，真的是。我丈夫啊，他一个月三千，他就能够剩下3000块钱的，这样子人的。我就是月月光的，然后钱全部给他留着，给他管，一个月给我发，开始是发500块钱，后来发200块钱，我是因为我就非常痛苦，真的，我自己真的这是我的一根刺啊，上帝就借着我这个刺让我不能骄傲，因为我似乎就没有赚钱能力。我一生想服侍主，我一生我觉得我真的不爱钱的，我无所谓的职场方面，我上完神学没办法赚钱啊，我神学院毕业在教会服侍，开始的没有生孩子的时候是长道，结果生了孩子全职妈妈，然后现在孩子3岁了，我现在感觉没有任何经济能力，就靠他了，而且给他一点钱，我真的是很穷，感觉我教会里给我补贴也被他拿走了，没有钱，所以这方面这两个就好像是我肋骨，我很骄傲，真的很骄傲，就是属灵上其实我也特别软弱，很卑微，我现在不敢这样想，我自己多么属灵，他怎么不追求，我现在不敢讲，我很感恩吧，上帝就让我依靠他，我要有钱的话我肯定会很骄傲，我也不需要你了，所以我挺感恩的。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每天晚上一起家庭崇拜，坐在一起唱唱诗歌，读下圣经。
我就觉得我没有他那么大的信心，不是说上帝不预备钱，每个人都本身他又没工作，我一个月3000来块钱，那你说我不再节约一点，我一定要供你3-4个人，一家两三口，你叫我怎么那个？这一方面，那我肯定是要那个啊。第二点，就他用钱的话，就是他花钱的话，肯定就是刚才他的分享，他又不会去怎么样去理财规划。我可能还会理财，我把那个放哪里，我还可能还会有点小收益，我还会涨一点这钱。所以说，我就一直没有我把钱困得很死。我当时也跟他说，我说你自己外面有收入，或者说其他方面，你如果有其他那个，我一分钱都不拦着，你要自己安排好。还有一个方面，我只想说一下，刚才我听到师母说一句话，我心里难受很，我非常震撼。我觉得不管学多少的圣经知识，学多少理论，如果一个人的生命没有改变，我觉得我就算我今天我学了再多的知识，我觉得只是技巧而已。那如果与神的关系就是说没有去跟亲密的话，很多的问题就会接然而出。因为我深深体会到，读圣经我也祷告，但是我真的说实在话，我只是做个表面的仪式，我根本没有经历到神对我怎么样去说话，怎么样去说话。然后我就听了一个老师的讲道，他改变了我，我不说他怎么样把我一下扭转380，但我知道我听他讲道之后，他的讲道能把我的这些脾气这些东西都能放下来。所以我现在深刻体会，他有时候说哎呀老师讲道这么厉害能把那，我又不敢去回击你。其实一个人生命的改变是需要过程的，可能我真的有的时候就像我今天本来周牧师分享过的事情，本来我想分享的，后来我就算了，我就想算了还是不说了。他说忍耐忍耐，是我都知道，理论上道理都知道，都是要忍耐，但是遇到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事情小事情可以忍，但很多事情的时候一旦积累有些刺到的东西的时候，一下就忍不住了。但那是出于什么？出于自己的生命灵命根本没有达到一个程度。如果你有个好的生命，像师母这样经过造就磨练，你有个好的生命，你磨练出来，我相信一切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我只分享到这里。
我觉得幸福家庭的秘诀是丈夫和妻子都各自归回本位，尽到自己当尽的本分，每一个人呢和神单独有美好的关系。
成为真实的情侣，成为真实的情侣。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以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哎，非常感恩哈，能够参加这一次的夫妻营，对我来说，真的是收获非常非常的多。在我们出发的时候，我们结婚的牧者还给我发信息说，好好去享受神为你们预备的一切吧。啊，来了以后真的是享受，非常的享受，身心灵都非常的享受。啊，一当看到，那个度假村那么的漂亮，然后啊，就是母空中辅导的这个团队的同工们准预备的，哇，无论是从房间还是从会场的布置各个方面，让人觉得就是充满着爱。当我一进到那个会场的时候，就真的感觉哇，这就是神同在的地方，真的是有神的爱的地方。那个心一下子就，因为我之前一段时间一直也是这个很低落，灵命也非常的低落。但是来了以后，我觉得我重新又找到了对主的那种火热的感觉。真的是这两天我每次在唱诗歌的时候，在敬拜的时候，在看到周牧师和周师母每一个弟兄姊妹听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啊，每一次都是非常的感动，就是眼泪每天都在流。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要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信耶稣你不流眼泪，那不是信耶稣。真的，信耶稣就要真的，这不是痛苦的眼泪，这是开心的、感恩的眼泪，感恩的泪，这是。不仅在这四天当中，不仅仅学到了一些知识方面的，更多的是让我看到了，从每一对夫妻身上让我看到了见证，让我真的是感触非常非常深，让我真的像一面镜子一样。当有时候自己觉得，哎呀，我挺好呀，我这样那样的，我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当听到别人的分解，这种分享的时候，就突然想到，哎呀，其实我也有这样的问题，我也有这样的问题，我真的要悔改。其实就是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罪，自己的内心的很多东西，自己也不愿意去承认，但是当一面镜子照着你的时候，自己就觉得啊，真的是我也需要悔改，我跟他是一样的，我比他好不了哪里去。真的非常的感谢这四天当中，很多的得着，也希望我们夫妻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其实知识性的东西说再多，都不如一个行动，让别人看到你们这个实力的美好的见证。感谢主。
感谢亲爱的天父，感谢亲爱的主耶稣，因为有神的爱，我们才能站在这里。神的爱，充满了每一个角落。每一份爱都是从神而来的，如果没有神，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坐在这里。因为我们生命的有限，神对我们的心意，对我们的安排，可能我们不太明白，我们也很多时候都不会按着神的心意去走，或者做什么事情也没有想说我做这个事情是不是神喜悦的。总是在违背神的旨意，走了很多的弯路，因为不听神的话就是要受罪受苦。那神就是 他真的非常爱我们，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神真的是，他的恩典是诉说不尽的。就借着周牧师、周师母来喂养我们，来给我们辅导。我也很感谢我们教会的牧者，他们也是为我们教会里所有的弟兄姊妹也非常的摆上，然后也我们在教会也接受过婚姻方面的辅导，也非常感谢他们。我在参加营会这四天收获是很多，让我变得很勇敢啊。为什么说很勇敢？因为我以前一上来讲话就哆嗦，而且就脑袋一片空白，就不知道要说什么了，就很紧张。然后今天真的是很奇妙，我在下面的时候我就一直想我上来要说什么，然后我就想要不要也像曹子明一样做个那个草稿，我就怕我忘了。但是今天真的非常感恩，我上来以后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紧张了，就是感觉有神的爱在我的心里，有神在我的心里，然后我就是感觉很平安，很喜乐，然后还有就是，对我的丈夫，以前在家里呢，他有时候很善意的，就是提醒我或者告诉我哪里做的不好，但是我就完全听不进去，可能跟我从小的经历有关系吧，因为家庭的变故，我10岁差不多就一个人生活，所以我的性格就是非常的倔强。他很好意的说我一句，我就感觉你怎么又说我啊，我就心里很烦很抵触，就不想听到他说我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其实他可能是善意的提醒，但我的心里就受不了。然后这一次参加营会，我真的是看到自己的很多的问题，然后我的心真的是被打开被医治。以后在生活当中如果哪里做得不好你就说我不会再生气了，我会很开心，我乐呵呵的说好，我改。感谢神。然后因为我的宝贝女儿她提前登场了，所以我也想跟她说几句话。
好，他们的女儿呢其实是跟爸爸妈妈一起来到香港，因为不能参加营会，所以呢特别在这个我的儿子跟我的媳妇家照顾他们。妈妈先跟女儿讲些话吧。
糖宝，妈妈非常也感谢大家，谢谢你这几天这么乖，然后这么坚持，然后你也很努力，妈妈都知道，第一天晚上打电话给我哭鼻子，因为是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然后这样，所以爸爸妈妈知道你的努力也看到了你的改变。你是爸爸妈妈最棒的宝贝，你是天父赐给爸爸妈妈最珍贵的礼物，你也是天父最爱的宝贝。然后爸爸妈妈在这次夫妻营学到了很多，以后呢回到家里妈妈会对你更加的耐心去陪伴你，不会像以前一样你做什么事情做得不好然后就对你发脾气或者没有耐心也希望你帮助妈妈好不好，糖糖。
好不好好不好
好
好，非常感谢神。我相信你的女儿呢叫什么，糖宝，糖糖，糖糖一定会说爸爸妈妈你们明年再去参加夫妻营吧。有这么大的不一样，真的是很感谢神。
主
上没有完美的婚姻，因为世上没有完美的人。
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走进你心意。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感谢神又让我们听到山东刘弟兄跟他妻子赵姊妹的见证，那现在我们就一起为他们守望跟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感谢你让刘弟兄认识你，经历你，在人生低谷的时候有你的带领跟安慰，让他可以得到力量来面对情绪低落的时刻。我们知道刘弟兄他信主的时间不长，但是他非常的渴慕你，求主帮助他，让他在营会上面的励志可以带到生活当中，带领他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成为其他家庭的祝福。我们也为着他的妻子继续的祷告，虽然他是在原生家庭一个破碎的这样的家庭长大，但是他仍然可以由主你的爱陪伴他成长。主啊，求你继续的帮助这位姊妹，让他看见自己性格上面需要改善的地方，让他能够依靠主，因为你是他的救主，你是改变我们生命的救主，也让姊妹能够从圣经里面来看，做一个妻子的本分跟角色，做一个贤妻良母，体贴丈夫心灵的需要，成为丈夫的帮助者，更赐给他们夫妻在教导儿女上面有从你那里而来的智慧，让孩子从小就能够认识主。我们这样的恭敬交托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所以在这里呢，真的是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夫妻营特辑的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我们感恩，也希望你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特辑的内容介绍给你周围的人。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